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12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们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好，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又带领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但愿你在我们里面也创造一个美好的心情，爱慕你，更多的愿意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稍微再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说主跟门徒们跟随主一共3年半，但是呢，他们是在我们的主出来传道以后2个月才遇见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他们跟随主实在的年日应该是3年，零4个月。那么第一年、第二年和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所以刚好可以分成3个时期。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是第三个时期，那就是从主后29年的元月，一直到第二年，就是主后30年的大概4月，那么就是逾越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作3段。第一段呢，就是逾越节以前头4个月，然后呢，从逾越节到祝棚节是6个月，然后呢，从祝棚节再到第二年的逾越节又是6个月，所以4个月、6个月、6个月刚好是3段，啊，那么很明显的这3段他们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今天第一堂呢，我们已经特别讲到第一段，就是说从元月到4月里面所发生的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主呼召了12个使徒，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日夜和他们在一起。那接着呢，就是一个好像他们主把门徒们通通带到基督的学院，他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坐下来，然后门徒来到他跟前。那么这个就是山上的教训，马太5章、6章、7章。那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虽然他在加百农、在伯赛大、在葛拉逊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没有人相信。所以这次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聪明通达的人。所以他向父祷告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这些真理呢，向着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你讲了半天，他们没有耳朵听。但是像婴孩，婴孩就是像门徒这样的人，就是婴孩，向他们解开。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的主讲道的方法改变了。他讲道，对世界讲道，对群众讲道，一定有比喻。那么等到他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比喻解释给他们听，启示给他们听。所以这样门徒就懂得了天国的奥秘，啊，然后呢，他们就被打发出去，12个门徒打发出去，然后打发到有以色列人迷失一样中间，告诉他们天国近了，然后也医病也赶鬼。结果主果然与他们同在，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就回来报告给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刚好我们主自己也是，他也是工作。如果根据马可福音，他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好像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门徒说：“我们应该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那么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地方，他跟门徒所在的在加百农，加百农已经到了边界了。再往北走，再往北或者往东，已经是旷野了。那么在约旦，然后你再往北走一点点的话，就是约旦河嘛。那就约旦河上游，就是从黑门山流下来，流进加利利海的。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伯赛大，是一个打鱼的村子。那彼得是生在那里，这个腓力也是生在那，是那一带的人。那么这个是这种伯赛大说的。所以伯赛大呢，大概我们如果把这个加利利海啊当一个钟的话，这个伯赛大大概是1点钟那个方向。 而这个加拜农大概是11点钟的方向，啊，大概这样，我们有个概念就可以了啊。所以呢，主耶稣呢，根据约翰福音第6章，他们就渡过了加利利海，其实呢是从11点一直到1点钟那个方向，所以他们就到了伯赛大。伯赛大呢，那么我们的主大概常常在那一带，常常在那一带，祷告亲近神，啊，是人烟很少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和门徒就上了高山。高山后来一定是比较隐藏的地方，所以后来你读四福音的，他就从那里出来，就看见有的人就来到他面前，所以主看见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就开始教导他们。但是约翰福音透露一个信息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主在山上已经看到他们了，然后他就问腓力，因为腓力是就在伯赛大，他是伯赛大的人嘛，所以就在附近，所以就问他，就问腓力，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主已经想好要供应他们，不过他要试验腓力，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在这是怎么训练们，一面训练腓力，一面训练安德烈，啊，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老早一看到那些群众，他就知道说他不能好好歇一歇了，他本来应该要歇一歇的，但是现在被打乱了，因为需要来了，那么他要供应这个需要，所以他就一面讲到，讲完了以后慢慢太阳就慢慢天就黑了，所以门徒就告诉主说，我们好不好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去找东西吃，那么主说不要打发他们走，你们给他们吃。那么然后他们说，我们从哪里可以供应这个，因为你现在有5000人，还有包括妇女跟孩子，那这个需要这么大，怎么应付他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主会应付，因为主是主，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动他的指头，他能够叫5000人吃饱，他能做。但在主行这个神迹以前，他要训练门徒，所以他先问腓力，你说怎么办，到哪里去？那腓力是很好的数学家，他一下子他就算出来，我就是买20两银子的饼，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所以现在腓力知道说不行，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当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那这些他们慌了，他们的确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吃，从哪里给他们吃。所以后来主就问他，那你们到底有什么？你们有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那个谁安德烈眼睛很厉害，所以安德烈啊不大讲话，安德烈是观察力很强。你想想看，在5000人密密麻麻几乎10000人中间，他能找这个小朋友，刚好那5个饼2条鱼，而这个5个饼2条鱼一定是那个小朋友那天的午餐。那么然后呢，这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这个5个饼2条鱼啊，这个只有给小朋友吃饱，一个大人还吃不饱。那么5个饼是什么饼呢？是大麦饼，大麦饼是穷人吃的，是大麦，是 barley， 这不是 wheat， 所以呢 barley 是专门给穷人吃的，所以呢在这里有5个大麦饼，还有2条鱼。那么大家去过以色列，大概吃过太多的彼得鱼，所以你看着彼得像中国的5国鱼一样啊，很大，那嘴巴又大，你可以摆一个铜钱在里面，可以拍照的。所以每次到以色列去，大家一定要吃这个彼得鱼。所以想到2条鱼一定很好啊。我们记得去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大家就吵着要吃这个鱼嘛。但是呢，这里不是圣经这里所说的鱼，不是这种，这个鱼呢是沙丁鱼，小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呢，这个穷人怎么办呢？这个沙丁鱼原来是用盐腌的，因为很小很小，那越咸越好。为什么？因为饼太没有味道，所以你饼呢再配一点点大沙丁鱼，这样就吃饱了。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小的时候，家里穷到一个地步，就是用那个稀饭拌酱油啊，这就吃一顿了，因为你稀饭太没有味道，拌一点酱油就很好吃嘛。所以我们从前在台湾都过过这种苦的日子啊，那么也是一样，你这个当时这些人很穷很穷，大麦饼，然后再加两个这个咸鱼，然后主说你拿过来。所 所以如果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一直是在我们的手里，不会有事情发生，连一个人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但是现在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五个饼两条鱼就交在主的手里，然后呢主一祝福一拨开，然后就叫五千人吃饱。所以要记得，我们最多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但如果我们把它扣在自己的手里，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但如果我们愿意把它放在主的手里，那么他一定祝福的，主只要主祝福，这个就有希望。所以每一次工作，如果你要应付五千人，要叫五千人吃饱，就要记得那个秘诀在哪？秘诀就是要主祝福他。但是主怎么祝福呢？主不能凭空祝福，主就是把凭着你给他的五个饼两条鱼。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不止祝福，每次主祝福的他一定要拨开的。我们希望主祝福，我们不希望主拨开，我们希望保持主的完整，但饼的完整。但如果饼不拨开的话，众人吃不饱的。所以属灵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但是每次祝福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说主把它拨开，我们希望主保持它的完整。但如果这样的话，你自己吃不饱，你自己饿，全世界也都饿。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学习侍奉主，你知道门徒们刚刚从刚刚从工厂回来，刚刚对着许多人传媒医病赶鬼，你知道吗？刚刚开始一定很兴奋的，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怎么侍奉，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真正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现在呢，主教导他们，主训练他们。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全本圣经唯一的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所以一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神迹。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神迹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神迹有很重要特点，请大家听好。其他的神迹多半都是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然后门徒呢在那里做闭上观，在那看，世界在那里看，门徒也在那里看。但是这是唯一的神迹，不光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参与这个神迹。所以当五个饼两条鱼五千吃饱的时候，你知道吗？门徒也有份的。所以当主祝福好了饼和杯的，当主祝福了饼和鱼以后，然后他递给门徒，然后门徒才递给众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你要记得一件事，侍奉就是今天你要供应这么大的需要，那么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的秘诀要知道，你不可能的，这件事情一定是主的，主一定是主要动他的，是主的工作。每一个次传福音，每一个大的工作，不要忘记，要记得，没有一个人能做神的工作。如果今天你胆敢做神的工作，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你这个人一定负荷不了。我们叫很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David Wilkinson， 你大家都知道，是纽约很有名，在42街很爱主的弟兄。那他的的确确是个大的神的仆人，神实在是用他。但他有一次到了巴西，他神经负荷不了，他一定要进到医院里面去。那你说神的仆人还要进到医院里面吗？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人的神经有限，神的工作无限。所以你怎么可能用有限的人来做无限神的工作？是办不到的。所以每一次的复兴，每一次的工作，教会如果能够长进，弟兄姊妹，那个整个建造的工作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那个工作一定是神迹，那个工作一定是我们的主祝福了那个饼，然后拨开的那个饼，有许多人愿意被他拨开，然后主在那里开始他的工作，开始他的复兴。弟兄姊妹，这是每一次复兴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你要知道，我们要侍奉。什么叫侍奉？侍奉实在说来，神的工作是主做的，是主自己做的。但是感谢主，每一次侍奉都像五个饼两条鱼一样，这个神迹不是主自己一个人做，主要我们和他合作，一同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在那里看这个神迹发生，我们乃是参与在里面。那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把饼和鱼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又递给那些众人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解释不来呀、啊。 明明是五个饼两条鱼拨开的那么一点点，然后供应出去，那应该没有什么好供应的，再分出去，但弟兄怎么一分出去能叫五千人吃饱。所以大家记住了，这个神迹是什么？这个神迹乃是主训练他的门徒，让他们门徒知道说，每一次你侍奉主，每一次你应付世界需要的时候，你要记得都不是你做的，都是主做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叫侍奉呢？侍奉就是主给我们尊荣，让我们在他的神迹里面有份。所以哪一次你能供应，哪一次能传福音，哪一次做什么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弟兄姊妹，是主给你尊荣，神迹要发生了。现在呢，你是参与在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神迹什么神迹？原来呢，我们的主要在旷野里面为他摆宴席。你记不记得这旧约啊？神在旷野里摆宴席，以色列60万人、200万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结果呢，你看见主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让他们吃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摆了一个 table， 摆了一个宴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旧约摩西的时候，但现在同样的一位神，向着同样的一般人，不过是年轻的一代，也是在旷野里面，圣经明明说是旷野，然后也为他们摆设宴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天上的粮。所以每一次的工作要记得，不是我们能叫人满足，不会，只有天上的粮能供应这世界的需要。所以现在每一个工作都是主在旷野摆设宴席，那我们是谁呢？我们乃是这个宴席，乃是与主同工的那些用人。所以你知道，这大户人家如果大摆宴席的话，就你知道就有很多佣人在那里伺候的，在那伺候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宴席很丰富呢？你就看说到底这个佣人呢带回家有多少。如果这个宴席不够丰富，刚好够客人吃的话，那佣人什么也没有东西带回去。但如果那个宴席很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佣人都带了一大堆可以再吃一顿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大户人家，这个宴席太丰富太丰富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训练门徒，一面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知道说，今天不是你在那里工作，是主在这里工作。所以有一个神迹，主在这里摆设宴席，他是生命的粮，他能够供应大家的需要。现在主给你尊荣，给你面子，给你权力，让你有份于这个神迹。所以你做的一点都不多，你只是从主那里接过来再传递出去，如此而已，你什么也没有大贡献。如果你问你说你怎么五个饼叫我2000人吃饱，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参与在其中。那果然接过来是五个饼，所以结果出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吃饱，怎么解释我不会。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复兴的原则，这就是每一次主使用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好了，结果最后主告诉大家都吃饱以后，主告诉他们说，门徒说不可以糟蹋，要把所有的零碎收拾起来，因为每一次的神迹都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呢，连那个零碎都是那个荣耀的遗迹。你看到那个零碎，每一点的零碎，你就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不可以浪费，不可以糟蹋的。所以呢，门徒们就收拾起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装满了12篮。那我们想到12篮呢，一定想到买菜的12篮，带了菜篮到市场去买菜，就是我们想12篮。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大概彼得拿一篮，约翰拿一篮，雅各拿一篮。我们错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的5饼2鱼那个一篮一篮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他们的旅行包。你知道他们经过旷野，他们犹太人需要旅行，旅行有一个旅行袋，这个旅行袋呢，这个一篮就是其中一袋，那个袋呢，其实它可以把它的稻草放在里面可以睡觉，还有吃的东西，因为犹太人不要沾染污秽啊，他们有他们自己吃的，有的 kosher food。Kosher food， 所以就把那个就放在里面。所以每一篮的大小有多大呢？如果彼得长得有多高，那个篮子就有多大，你懂吗？因为呢，到时候稻草什么都在里面。所以 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是装满了十二篮，意思就是说彼得也好雅各也好，他抱的一篮就是抱着他的旅行袋，那个旅行袋有多大呢？就像他自己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五个饼两条鱼连一个人都吃不饱，但是当你侍奉了以后，当你供应出去，把生命分出去，主耶稣生命的粮，你就这样分出去的时候，结果呢，不止他们吃饱了，而且还剩下那么多，而且每一个人收拾起来都是一篮的。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越侍奉你越满足，你越侍奉你里面越喜乐。为什么？因为如果每一个侍奉不是你在那流泪流汗流血，不是你做的，而是主做的，而你最多不过就是从主那里接过来再传递出去。所以每一次你做完工作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成就感。就我很怕很多人一侍奉完了很有成就感，你看他们，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人，现在跟多少人在一起聚完会有很有成就感，讲完道有很有成就感，做完某件事情很有成就感。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很深的成就感，就证明说你付出很多，就证明说你做的很多。但是不要忘记，每一次的侍奉都是五个饼两条鱼的原则，每一次的侍奉都是主在旷野百姓联系，教会聚会是如此，传福音是如此，每一次大复兴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门徒们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实习的，主把他们带到实验室里面去，那么你已经，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天国，他们也都知道天国的奥秘，那么现在他们开始实行了，他们一面出去传福音，一面告诉人说天国近了，但是他们以为他们很好啊，他们以为他们很会工作了，他们慢慢觉得很有成就感了，然后主告诉他们是你们一点成就也没有。每一次世界上的人得到供应，不是因为你行，是因为饼放在主的手里，他拨开祝福，然后呢，弟兄姊妹，神迹就发生了。我们不会解释那个神迹，但是弟兄姊妹，这就好像我们不会解释每一次的侍奉一样。好，那么这个呢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个神迹。那么这个对门徒来讲太兴奋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们跟随主跟随到这个地步，而且呢，等到五个饼两条就五千人吃饱以后，现在这个空气里面有一个声音啊，告诉他们说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因为没有错，如果今天有人能够这样的供应我们，你看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弥赛亚，一定从神那里打发来的。所以慢慢慢慢这些人吃饱了以后，不光吃饱了，而且他们想说这个太好了，如果从此以后每一个顿饭都有人管饭，那再好不过了。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有我们用户这个人来做我们的弥赛亚，我们不必愁三餐饭呢。所以呢，你看他们就酝酿说他们要强迫主耶稣做王，不管怎么样在那里就宣布说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我们的主就是等候这么一刻，你看见吗？大家拥戴他做王，他来了就是要做王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想啊，那个雅各和尤其雅各跟这个约翰两个人一直想坐在主耶稣的左边跟他右边，那么现在呢是时候快到了，所以听说要做王，那么他们觉得再好不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生有幸能看见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那这个地方是神迹发生的地方，那这地方一草一木都太可爱了。所以在门徒的感觉里面，我们在这里最好住下了，我们最好在这里就留下来了，因为这里太好了，你看见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尤其呢，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登上宝座，那么保罗雅各这个约翰想，那我一定坐右边，或者我的兄弟一定坐左边。所以每个人都争伟大，都想说谁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那一点都没有错啊，弟兄姊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主耶稣好像还没有碰到这么多人，而且大家都要拥护他做王的。但是自从主耶稣听说知道他们要拥护他做王，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先把门徒赶走，第二再把群众赶走。我用赶走这两个字一点都没有过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 当主耶稣催赶门徒们上船的时候，那个字啊，在希腊原文呢。